一起来敬拜他。弟兄姐妹，我们上两个星期我们西南区的小组当中呢，我们正在讨论一个主题啊，不知道我们西南区小组记得不记得我们讨论的是什么主题呢？成熟。我们讨论的一个成熟，到底这样子到底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啊？弟兄姐妹，请问你问问你隔壁的人，你成熟了吗？哎呀，师母说我熟到透了，哎，成熟了，成熟了。弟兄姐妹，到底怎样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那成熟的人呢，到底应该具备有什么样的特征和什么样的表现呢？那其实到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圣经有很多地方啊，有很多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期盼他每一个儿女都能够什么，都能够成熟。我们来看看一些的经文吧。我们来看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和十四节。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打开你的圣经，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那你就可以按照这个 PowerPoint 这里看吧。那如果你有圣经，我还是鼓励你的，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久而久之圣经你不懂得翻的。好，我们如果有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一二三，
知道，
让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受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上帝期盼他每一个儿女都能够什么，都能够长大成人，都能够成熟，免得我们像小孩子一样中了人的诡计，会中了人的欺骗，会被一切的异教的风，会被一些不正道不真正的真理来影响我们，那我们就很麻烦了。所以弟兄姐妹，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成熟，哎哎，跟你旁边的人说吧，上帝要你成熟啊！上帝要我们每个人成熟，
上帝要
跟他们一样。感谢主，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要从雅各书当中呢，我们要从雅各书当中，我们要来，Hello， 听到了，好。今天早上我们要从雅各书，我们一起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成熟的基督徒当具备什么样的品格？你成熟了吗？对不对？那要看你一个成熟的人应该要有怎样的品格，这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去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雅各书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本书。有人说雅各书是什么？是新约的箴言。那为什么？因为雅各书非常的强调什么？强调行为。因为雅各认为说，行为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信仰的表征。如果一个人你说你相信上帝，如果一个人说你信仰上帝的话，而你没有行为表现出来的话，那你的信仰还是有问题。你是不是真的信呢？就要看你有没有行为表现出来。所以整本的雅各书非常的强调，我们要以行为来表现我们的信仰。那雅各书跟其他的新约书信是有一点不同，特别我们去看到保罗所写的书信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保罗在罗马书非常强调一个什么呢？非常强调我们信仰的教育。你去读罗马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罗马书非常强调这个教义。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到底信这是上帝又是什么？那马丁路德改教，从天主教改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教，或我们称为基督教，乃是因为他从罗马书当中看到了信仰的真理。所以罗马书非常强调我们信仰的教义是什么。如果我们去看的时候，罗马书会告诉我们说，一个罪人罪的工价是什么，对不对？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是什么？是死。罗马书还告诉我们， 因信称义，就是因为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所以吼，到我们仍然做罪人的时候，上帝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只要你相信，你就可以说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所以罗马书很强调因信称义，这是教义的问题。罗马书也很强调一个时候受洗，洗礼的意义是什么？洗礼是代表你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而且你还要跟耶稣基督同复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你受过洗之后，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要有什么？要有新的表现，新的行为。对，这是什么？这是信仰的教义。罗马书还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什么？就是圣灵论。圣灵怎样会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成圣？这样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去成长。所以吼，罗马书特别保罗所写的书信很强调信仰的教义，但是呢，雅各所 写的书信当中呢，雅各所强调的是什么呢？雅各所强调的是信仰的行为，信仰的行为，行为对雅各来说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要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表征是从我们的行为能够表现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当今的世界，我们发现到无论是国家社会，无论是企业家庭，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啊，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矛盾，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争执，会有那么多的仇恨，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不成熟，因为我们的表现不成熟，所以才会产生这些争议，才会产生这些这个仇恨的这些事情发生。我们不成熟，所以才有这些问题，对不对？那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大家有听过吧 ？ISIS 什么东西啊？啊，回教国，回教国他们那种情况啊，我们就可以发现到那种惨无人道的那种行为啊，乃是表示什么？表示说他们是一种不成熟、野蛮的表现，对不对？他们的表现就是非常的野蛮，他们不懂得尊重别人，他们不懂得尊重生命，把生命当作什么？当作儿戏，把别人当作粪土一样的看。所以如果是你的信仰的观点跟他不一样，你的行为跟他不一样，你的理念跟他不一样的话，他就把你当作什么？当作仇敌，他就把你给什么？给杀掉，对不对？这种行为是什么？不成熟的行为，不懂得尊重生命，不懂得尊重别人。那我们也同时也发现到，弟兄姐妹常常会有的是啊，不少的婚姻啊、家庭、夫妇的关系之所以会有争吵、埋怨、指责，往往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有因为不成熟的缘故，所以引起的。我告诉你，我跟师母刚结婚的时候都同样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每一个家都难念的一本圣经啊。哎，我们不能说难念的经啊，这个经绝对不是什么什么婆罗经什么经啊，是圣经啊。我们基督徒真的有一本难念的圣经。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够成熟，不够成熟，所以引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吼，哎呀，我在家里面做多了，那我就亏了；我对他太好了，我也亏了，对不对？所以就变成说，吼，两个人就说都不想亏。所以呢，整个这个盘，整个这个什么水槽里面都是什么？都是盘子。为什么？因为两个人不肯亏，对不对？所以最后闹得吼，两个人都很不高兴，闹得整个家都很乱。所以弟兄姐妹，真的会有这样。所以我常常跟你们开玩笑说，吼，我在家我不烧饭，为什么？因为我烧得太好了。因为我如果烧得太好，以后师母就不烧了。其实我告诉你，我真的会烧饭，你们不相信吗？我告诉你，我30岁的时候才学习怎样用电饭锅煮饭。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我是家庭的背景，因为我有什么？我有4个哥哥，4个姐姐， 要轮到我烧饭都没有什么机会，所以我只有等到我戒分了之后才有机会烧饭，你知道多伟大，30岁的时候才用电饭锅学烧饭，哎，真的。哎呀，那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呢，我们周末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烧饭，为什么呢？因为学校只是给我们准备星期一到星期五有烧饭，星期六星期天我们要烧饭，所以我们就同学住校的同学我们就轮流烧饭，到最后他们叫我说你不用烧了，你只要准备什么，你只要准备洗碗就行了，为什么？因为你烧完的饭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吃，大家都不肯吃，对不对？他说无论怎样我还是会烧嘛，对不对啊？那好吃不好吃这是才有这样的分别。那所以就是因为烧，你说就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夫妇的关系，就是因为这样认为说什么自己不成熟，所以引起了很多的什么，很多的争执，很多的这个埋怨哦。所以我们忘记了什么，我们忘记了包容体谅，对不对？我们忘记了什么，我们忘记了爱和接纳哦。所以经过了50年吧，没有哦。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哦，明年我们庆祝30年了，但是对我们长辈当中可能说30年我们是早得很，我们都50几年了。那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感谢神的带领，神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就忘记了什么，忘记了原来在夫妻关系当中啊，我们的夫妻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学习成长的地方，家庭就是我们学习成长的地方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起有许多的不成熟，所以才引起这种种的问题。所以我们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就是要学习成长。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想，今天你到教会来，有些时候有某一些人你认为看不惯，有某一些人好像跟你没办法交流，其实并不是什么事情，是可能许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成熟所引起的。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就要我们学习什么，学习爱和接纳，学习什么包容和体谅，让我们能够什么在这个环境当中大家来学习成长，大家来学习成熟。所以在希伯来书6章1节圣经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关，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哎呀，这个字害死我好久了，对不对？我一直都念不好。那么竭力，对不对？竭力啊啊！不管怎样啊，我们就来看看新译本怎样讲好不好？新译本说什么？我们应当离开基督初步的道理，努力进到成熟的地步。哎呀，这个多容易啊！努力跟竭力哈。所以对我来说读的努力好，但是无论怎样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要什么，应当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初步的道理，我们不能停在我们刚信主的那种情况，我们不能停在我们的那个幼稚不成熟的情况，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努力进到成熟的地步。所以弟兄姐妹，神对每一个人，神对我们都有这样的期盼，期盼我们什么？期盼我们成熟。为什么？因为一个成熟的人是非常重要。今天很多社会上的问题，很多家庭上的问题，很多国家甚至国家的问题，那是因为不成熟的原因所引起很多的争论，很多的这些仇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圣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努力的进到成熟的地步，我们需要成熟，我们需要成长。那我们先来看看成熟跟什么没有关系呢？成熟跟你的年龄没有关系。对，不要想说哦，我已经年纪很大了，所以我肯定是成熟，对不对？年龄成熟不一定表示你的个性成熟，对不对？有很多人就是说什么，他看起来年龄很大，但是他做起事来非常的幼稚，对不对？所以年龄跟我们的这个成熟度没有关系，甚至什么你信主的年日也跟我们成熟没有关系，对不对？有很多人信主信很久了之后，但是他所做出来的事情还是什么，还是不成熟， 他的行为，他讲的话都是不成熟，所以难怪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保罗就告诉他们说，在信徒当中，你们这些弟兄姐妹，你们这些信徒，虽然你们信主很久了，甚至你们都拥有上帝所给你们的恩赐，但是问题是，你们当中还有什么？还有一些人是属血气的，还有一些人是属什么？属肉体。所以他说最好是什么？最好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为什么？因为属灵的人能够参通万事。所以我们不要什么？不要做一个属血气的人，不要做一个属肉体的人。弟兄姐妹，所以成熟跟我们信主的年纪没有什么关系。不要说我信主很久了，我自然就成熟，不一定的。信主很久，可能你还非常的血气；信主很久，可能我们还非常的属肉体。所以成熟跟我们的信主年龄没有关系，成熟跟你的外貌也没有关系。弟兄姐妹，有些人看起来很老成，但是呢他不一定成熟，跟我们的外貌没关系，成熟也跟我们的什么，跟我们的财富没有关系。不是说你有钱你就成熟了，特别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土豪啊，你就知道，哎呀，这个人真的不可成熟，对不对？上两个星期我们看到在福建泉州，你一个土豪嫁女儿，对不对？他给女儿所穿戴的那些是这个金啊什么哈、哦，穿戴的，我在想说哈、哦，这是一种享受，是一种炫耀，或是一种痛苦，对不对？穿在他身上的金、黄金、降重。到底是好看呢，或是到底是受罪的？所以哈、哦，有财富有钱啊，不一定是成熟啊。弟兄姐妹，一个成熟的人啊，到底什么是成熟？一个成熟的人啊，其实去取决于我们对事情的态度跟我们的品格。你对事情怎样看？就可以看出你这个人到底成熟不成熟，不是因为你的年龄，不是因为你信主年纪有多多年资有多久，不是因为你的相貌，不是因为你有没有钱呐、啊，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你对事情处理的态度，来决定你这个人到底成熟不成熟。大家认识他吗？张孙斗，每天早星期五早上，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如果你听105.7 FM 105.7，大概是8点钟到8点半 ，Chuck Swindoll 他就有讲到，是非常在美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牧师。我告诉你，他有一段话讲到态度非常好。那后来我上网去查，这段话呢，这段话是叫相框吧，应该是画里面是、你知道在网上卖多少钱吗？$400。所以你看他这段话多有影响力。他这段话是讲到什么？你的心态，你的态度、你的心态
改变
了。Hello，
声音太小，
换支吧，可以换支吗？
换一支。
我们要用正面的态度来应对，不好。
改变。他们不要
太晚了，
这个要先。弄小蜜蜂就好了，夹在领带上就可
以。像舞台上那些人，他们这个啊，都多可怕！
他这么大声，
我知道。
Hello， 啊，我换个位置。 弟兄姐妹，我的老师告诉我的什么呢？他说讲道的时候一定要有奖章，这个不是给你看的，是给弟兄姐妹看，说我有准备，不是说什么突然之间想什么就讲什么。对，所以这是我老师教的，所以我蛮乖的，我是到现在还学着老师所教的。好，无论怎样，好，我们听到了吗？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刚才讲到哪里了？讲到态度啊，态度400块哈。对，好，我帮大家翻译，收你200就可以了，好不好？好，我们来翻译一下，到底他这句话到底怎样提到呢？他，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200块至少值，我告诉你。好，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活得越久，越认识到态度对生活影响的重要性。对我来说，态度更重要于事实。才干更重要，它可以建立或毁坏一个公司、教会、家庭。重要的是，我们每天都可以选择态度来对待我们所拥有的时光。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过去，不能改变别人对我们所作所为。我们唯一可以改变的是我们的态度。我相信生活中所发生的事，10%起结于事情的本身，90%起结于我们对它的反应态度。因此，我们的态度决定我们的人生质量。弟兄姐妹，这段话很简单，但是非意义非常的重，非常的重要。他提到态度的重要性，他说我活得越久，我越来越长大，越来越年纪大，他说越认识到态度对生活影响的重要性。那对我来说，态度更重要于什么？事实更重要于过去、教育、金钱、环境、失败和或是成功。态度更重要于他人如何想、如何说、如何做。他比你的外表、你的恩赐、你的才干更加重要。他可以建立什么或是毁坏一个公司、一个教会、一个家庭。事实嘛，对不对？态度非常重要。而且他既然说什么重要的是，我们每天都可以选择态度，你可以做决定的来对待我们所拥有的时光，来过我们的日子。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过去，已经过去了，没办法再改变了，对不对？已经过去的事就是事实，没办法再改变。我们也不能改变别人对我们所作所为，对不对？你不能去挡住他，你不能去用枪来威胁他，你没办法改变他，你没办法控制他。但是我们唯一可以改变的是什么？我们的态度。而且最后那一句话才是什么？才是经典。他说什么？他说我相信生活中所发生的事，10%起结于事情本身，90%起结于我们对他的反应态度。你想想这句话是不是这样？发生的事情10%是事实，但是90%，90%就是你怎样去回应，你用怎样的态度回应，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回应他，你用什么样的眼光来回应他。所以我特别在节奏带给大家看，就是说 Life is 10% of what happens to you and 90% of how you react to it。 就是生活中所发生的事，10%起结于事情的本身，90%起结于你对他反应的态度。你对他怎样反应，那真的会什么？会影响你，会甚至影响你的家庭，甚至可以影响你的公司，可以影响你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当问题来了，这个问题的事实占有 10%而已，但是你怎样去反应它，这个事情将来会有怎样，它的结果会形成怎样，你是用埋怨悲观的态度去反应呢，或是你用争吵，或是甚至你是自己可怜自己自怜来反应。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人生非常暗淡，你的人生是在黑暗里面。但是如果你是用正面、用积极、用乐观去学习，这是上帝所给你的功课来看待的话，我告诉你，你的人生是充满阳光的。如何测量我们到底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有成熟呢？当然不能用人的话语来做决定，乃是要用神的话语来做根据。那我们来看看雅各他怎样教导我们。首先雅各说，一个成熟的人必须要有的第一个品格是什么品格呢？这是在逆境下持有乐观的品格，乐观的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姐妹，我们来看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好不好？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我们来一起来读一读哦。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其实成全完备啊，在原文这句话也是什么，也就是成熟，使你们可以什么成熟，毫无欠缺、哦、所以雅各说，你到底怎样知道你属灵生命，你这个人成熟不成熟，你在属灵上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呢？他就要告诉我们说什么，就是在逆境当中你还要以什么，要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如果面对逆境的时候你能够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的话，你是一个成熟的人。弟兄姐妹，有没有去想到到底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受苦，为什么上帝要让试验临到基督徒啊？到底试验临到基督徒，苦难临到基督徒有什么目的呢？上帝对我们碰到这些苦难，让我们遇到这些问题啊，到底有什么心意在我们当中呢？其实我一直在想，如果上帝把一切的好处祝福都给我们的话，你说多好，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家庭都充满平安喜乐，夫妻恩爱，儿女双全，事业有成，代代平安，好不好？当然好了。哎呀，上帝如果是这样的话更好，更能够什么，更好的见证能够荣耀你，对不对？能够带领更多人信主，对不对？当然，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嘛。哎呀，我信耶稣了之后，上帝如果你帮助我一帆风顺，万事如意，没有困难，没有烦恼，没有问题，那我不就可以更爱你吗？我不就可以更多时间来服侍你吗？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姐妹，其实不是、啊、但是为什么偏偏上帝要让我们遇到一些的苦难，到一些的试验临到我们？其实我上次跟弟兄姐妹提过了，以前我们在分享关于试验的时候，试验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啊，试验跟试探都同一个字，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非常的好。我告诉你，中文翻译在圣经上面，当然有一些翻译的有一点的稍微有一点的翻译的并不是好，但是这一段翻译的是最好。因为一件事情可以成为魔鬼给你的试探，也可以成为上帝给你的什么，给你的试验。试探是什么？就是希望你跌倒，希望你什么，希望你失败。但是试验是什么呢？试验是希望你能够成功。魔鬼的心意让你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希望你失败。但是上帝的心意让你许可这个事情临到你，乃是要你什么？要你能够成功啊！弟兄姐妹，我们再想一想，当我们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了一些的理解力，有了一些能力，就要经过什么？考试嘛，对不对？你不考试，你怎样知道你学的懂不懂？你学的会不会？你学的有多少呢？ 所以必须要考试。所以魔鬼希望在这个考试当中你失败，但是上帝在这个希望这个考试当中，我们能够什么？我们能够胜利。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能够胜利的话，我们就可以什么？属灵生命就可以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属灵生命就再长大一步，我们属灵生命就再成长到一步。所以试验跟试探在原文都是一个什么？同一个字。我们再来看看这里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来，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说，在试炼中要喜乐啊！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还可以乐得来啊？为什么？因为还没有遇到。但是遇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要什么？要以为大喜乐，不是单单喜乐，对不对？不是单单什么，不是单单 rejoice， 不是单单 joy 而已，要什么？要 rejoice， 对不对？要大喜乐，对不对？那这句话讲的蛮有意思的，我们再看一看这句话，它的所强调在什么地方？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什么？落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落这个字蛮有意思的，落意思就是说在你还没有准备，没有预备，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什么掉下去了，你落下去了，对不对？ 你不知道情况，突然之间掉下去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嘛。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上帝许可，上帝去许可你，哦，上帝许可你，所以你就掉下去了。但是掉下去了之后，我告诉你，上帝还是有方法的。我们再来看看马太福音，第十章29-3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什么许多麻雀还贵重。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对不对？他说麻雀很贱，很便宜，对不对？但是如果不是上帝所许可的话，一个也什么也不能掉在地上。甚至什么？甚至上帝说，我们的头发神都算过了。我真的有时候在想说，我每天早上起来都发现有一点掉发，而上帝不知道有没有记录，一天掉几根我也不知道。我真的，我告诉你，我没有心情去记录。我一看到掉发，我心里面就有点难受了。我说糟糕，又再掉，又掉，要掉到什么时候呢？对不对？老实讲我不知道，我看 John 啊，我们的范金弟兄啊，我告诉你，其实我以前认识一个牧师，他也是跟因为说他我们东南亚的人哦，都是有这地中海贫血，对不对？哎，这真的，我告诉你，我去看过医生，医生告诉我的，医生给我看一个图，整个东南亚哦，那一片都是有地中海贫血，因为我本身有这样的问题，有地中海贫血，所以现在医生哦。一直叫我吃维他命 D， 我已经吃了，每个礼拜要吃一个，吃了两个月了，那应该是要等一个月才吃一个。但是最近去检查，医生说你的血还是不够，所以再来一次，每个礼拜再吃一个维他命 D 哈。哎，因为我以前你知道我贫血了，我不相信了，告诉我真的贫血。真的贫血，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到 MDN 的省去，他医生就给我看，那什么东南亚有一片哦，都是。我认识一个新加坡牧师，他说哦，不很难受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太阳很热，所以一照我他说哦，回到家会很难受的。不讲了、啊，所以但是不管怎样嘛，上帝数过了嘛，对不对？上帝数过了。 对不对？所以他说什么？不要惧怕，你们比雀鸟许多只雀鸟还贵重。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啊，是什么？是上帝所许可的。如果上帝不许可的话，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什么都不会掉。真的是圣经讲，耶稣说的，如果不是上帝所许可，绝对不会有这些苦难临到我们。但是既然是上帝所许可的话，弟兄姐妹一定有他的原因，他的目的。哎呗，如果上帝所许可的话，上帝会正仗，我告诉你，上帝会负责到底。如果是上帝所许可的话，他知道我们可以得胜。如果是上帝所许可，上帝会帮助我们得胜啊！弟兄姐妹，你说多好啊！哎，所以哦，雅各就说，你要怎样证明你基督徒属灵生命是成长的呢？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很重要。就是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它？他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要怎样？要以为大喜，要以为大喜。为什么？因为既然是上帝所许可的，上帝会认账，上帝会帮助我们得胜，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所以不要怕，弟兄姐妹，这样才能够显出我们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小孩子。”小的时候应该要做什么？要种疫苗，对不对？要打疫苗针。最近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个佳佳跟 Abraham 他们明天他们就离开 Houston， 因为这个佳佳会带着圣恩呢就先回到上海去。他们今天早上不能来，就是因为他们要到 College Station 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所以他在那边玩了之后他就直接到大了去，从大了坐飞机回上海去。所以哦，那当他回去之前，佳佳就说好担心啊，要希望能够在美国把他孩子生人的这个疫苗都能够做好。那我说哦，你不要担心了。他说不知道国内的疫苗好像最近传说什么疫苗也有假的，所以他好担心。我说有什么好担心呢？疫苗你认为假的话，你就到香港去打嘛，对不对？不一定要留在美国打嘛，对不对？哦。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打疫苗重要不重要？重要啊！但是有时候你知道，作为一个父母亲啊，有时候在打疫苗的时候啊，孩子快乐不快乐？我告诉你，真的不快乐啦！啊，打疫苗，你说孩子快乐不快乐？真的不快乐啊！对不对？听到他哭声，是吧？父母亲的心就什么？就很难受，对不对？听到他在挣扎，哇，父母亲都不知道要怎样去处理。但是会不会因为这样就不让他打疫苗呢？不会吧，非打不可，再怎样不也要怎样拉住他，挡住他，没有这样小不用绑，对不对？拉住他，有一人压住他，哄着他，就是不要让他哭。为什么呢？一定要打，因为他打了之后才有什么，才有抗体，对不对？当遇到什么，遇到传染病，遇到这些细菌感染的时候，他就可以什么，他就可以得胜，他就可以什么，可以不受这些细菌的攻击，不受细菌把他给打倒，对不对？试验就是什么，打疫苗嘛，对不对？就打疫苗嘛，有时候我们碰到这些，上帝给我们打个疫苗，但是打了这个疫苗的话，我们就可以成长当中，你就可以什么，你就可以看到神的同在，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得胜，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你就看到你是怎么健健康康的成长。所以历史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雅各说什么？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的。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人呢？你对不对？没有手，没有脚，但是他却可以成为什么？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去了很多。他是澳大利亚人，对不对？去了很多地方去鼓励别人。他出生就是有这样的问题。他现在还娶了老婆，还生了一个孩子，对不对？有很多人碰到这样的情况，早就什么， 主要就是啊，对不对？但是他父母亲真的爱，有了上帝的爱把他留下来，但是他自己就有一面的邪气，所以现在成可以成为什么？可以成为别人的鼓励，别人的帮助。所以他是雅各是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上帝许可你，让你经历这个试验，而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不是三次，是什么？百般呐、啊，弟兄姐妹，累呀、啊，对不对？一个老婆都已经让你累了，对不对？还要百般呐、啊，对不对？师母在这里，太不好意思啊。师母对我很好的啊，你们不要误会啊。那我有时候讲到大家以为说我在家里面是被虐待的啊，没有被虐待，我告诉你们啊，是我自愿的啊。自愿跟虐待不一样啊，所以你们不要误会师母，你看到师母真的是绝对好的，我告诉你。
OK。
所以我落在百般的试验中，我们都要以为大喜了。所以弟兄姐妹，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就是喜的。我们来读一读尼希米记第八章十句，来，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的。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在试验当中，在碰到人际关系当中，或是在婚姻关系当中有什么让你很难受，有什么让你很难过，甚至你在公司里面、办公室当中、同事里面发生了什么问题，你要想到你还是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回应呢？喜乐。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力量。所以雅各说，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大喜乐，我们不是要埋怨，我们不是要这个什么怀恨，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喜乐。因为只有当你在喜乐的时候，你靠着神正面的去喜乐，正面的积极的去面对的时候，我告诉你，得胜肯定是属于我。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如果是上帝许可的话，上帝知道你肯定有能力，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能力的话，我告诉你，上帝绝对不会让你遇到这些事情，没骗你的，对不对？如果你被蚊子咬到，叮了一口，你就否认上帝，你不信主的话，我告诉你，上帝会保守你不被蚊子咬。但是如果你被铁锤锤到了之后，你都能够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告诉你，上帝肯定给你遇到，没关系啊。为什么？因为遇到了之后，你就能够什么，成为神美好的见证。你看叶伯记就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叶伯记最后叶伯讲了一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认识。原来神就是这样的奇妙，而且神给他后来的祝福是什么？是他先前祝福的双倍。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最近在网上看到有这样的一段话。讲到在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要怎样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所看到的。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感谢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感谢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这事实我告诉你，我刚刚到香港去，我不是跟大家讲过了，我就很奇怪说香港人为什么这样聪明啊？他说你多住两年你就会聪明了。我说为什么？被骗几次了之后你还不醒不香港的时候你不醒目啊，对不对？你要醒目一点啊，被骗两次了还不醒目，那你被骗也是什么？就是你自己没有增进你的智慧嘛，对不对啊？还要什么感谢重伤你的人，因为他什么？砥砺你的品格。还要怎样呢？要感谢鞭打你的人，因为他计划了你的斗志。啊，这里说鞭打好像有点恐怖哦，但是这是有时候哦，就是什么，让你能够什么，让你的心智被计划了。还要什么呢？ 还要感谢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会了你该独立嘛。还有呢，感谢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双脚。感谢指责你的人，因为他提醒了你的缺点。感谢反对你的人，因为他驱使你考虑周详。感谢向你说诚实话的人，因为他才是你的真朋友。感谢使你面临逆境的人，因为他能帮助你更成熟。弟兄姐妹，虽然这是网上所说的话，但是听起来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前面所说的大部分是一些负面的事情，你所面对一些事情，你所面对的苦难，你所面对的这个不幸，你所面对的这些不好的环境。但是后面当你能够以正面去看的时候，你真的会有收获。这些事情可以帮助你，不单是历练你，让你成长，让你学习有智慧，让你在考虑事情的时候能够更多的注意，更细心，更小心。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一个成熟基督徒的表现，就是要在逆境当中仍然能够喜乐。容易不容易？但是不容易。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当大卫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有一个人，便雅悯人，叫做示内，对不对？他就那边怎么就咒骂大卫，你这个人，你把我们这个第一任王扫罗给杀，其实大卫没有杀他，对不对？但是你抢了他的王位。所以当时候大卫在逃亡的时候，面对这个便雅悯人对他的那种咒骂，对他那种批评，哇，连大卫身边的跟随者都看了是吗？都很难受。其中有一个将领是告诉大卫说：“大卫要不要我现在就过去把那个人的人头给砍掉算了。”这个人好像落井下石。但大卫说什么？大卫说：“不要。”就是因为他这样咒骂，上帝可能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怜悯我，可以早日能够脱离这些苦难。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大卫在这种苦难的时候，他的那种心态是怎样？他不是因为那个人给他的咒骂他就生气，他就报复，他就暴怒之来对待他，他乃是什么？转向上帝，仰望上帝。原来在苦难当中还让一位大喜的，为什么？因为既然上帝许可的话，上帝他一定会对上。既然上帝许可的话，他知道我有能力能够胜过。既然上帝许可的话，上帝一定帮助我得胜。阿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这段经文：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查逊的他所说的话，生活中所发生的事，10%取决于事情本身，90%取决于你对他的反应。弟兄姐妹，人生当中都会遇到许多问题，可能你过去人家对你的不好，可能现在有人对你不好，但是你没办法阻止他，那你这样回应就要看你的态度。你如果被过去的阴影一直捆绑，被过去的事情一直成为你今天的拦阻的话，那你用这样错误的态度来对待你，今天仍然还是在什么？还是在心灵，还是在你痛苦的生活里面来过。所以你的人生的素质质量都已经减少了，但是过去的事情，人家怎样对你，甚至人家背后人家怎样对你，没关系。你要用正确的态度。雅各告诉我们说，要以为大喜的。 Amen。 我们来再来读这段经文，来做一个结论。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的， 你会知道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熟，使你们成熟，毫无缺欠。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好不好？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需要，我不知道在你人生当中你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婚姻，在你跟人际关系上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试验，有什么样的苦难。让我们在这段时间转向上帝，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求神帮助我，让雅各的教导成为我们今天学习的功课。无论是在怎样的环境、苦难、试验、试探当中，我们就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心态，能够心里面仍然充满着大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得胜是属于我们的。父神，我们将我们自己摆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主你圣灵帮助我们。主，我们承认我们有许多的软弱，主，我们承认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困难问题，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捆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主你今天早上就释放我们，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无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有大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当我们愿意用喜乐的态度来面对的时候，得胜是属于我们的。主啊，除去魔鬼撒旦在我们内心里面所丢下来的那一种欺骗，那些苦毒，那些怀恨，那些埋怨，那些仇视，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正面的去看待，知道你是掌管一切的主。谢谢你啊，巴夫斯，祝福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主，今天就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靠着你得胜，能够活出成熟的品格。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